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黄冈法轮功学员刘继刚被迫害致死，老伴被网判入狱，被迫害精神失常的王德金含冤离世，河南法轮功学员郭宝军绝食抗议迫害，生命危急，曾遭14年冤狱折磨，七旬法轮功学员又遭批捕。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大金镇法轮功学员刘继刚先生2019年7月19号被武穴市公安局国安大队梅川派出所和大金镇派出所警察合伙绑架抄家，被抢走电脑、打印机、法轮大法书籍、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后，被关押到武穴市看守所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8月26号刘继刚被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9月13号前后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狱方声称是出气不畅而死。刘继刚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被绑架。2009年7月7号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期间狱警指使看管他的犯人将他殴打至面瘫，只是因为刘继刚没有做所谓的罪犯服刑作业。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是集中关押湖北省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持续了20多年。监狱警察采取禁止说话、暴打、冷冻、针刺、强制喝尿、用药物毒害、上大褂、锁狗链、做老虎凳等多种暴力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监狱除了严密封闭系统性的迫害外，还与所谓的理论专家、高校教授、洗脑班及各级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处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中。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上智市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王德金先生，因老伴儿被冤判入狱，无人照顾，于2020年11月含冤离世，终年78岁。2004年，上智市法轮功学员为了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安警察讲真相，怀着慈悲善良的心，写了一封给上智市610公安局的公开信，希望他们不要迫害无辜善良的百姓，并忠告他们无论谁做了恶事，将来都要偿还。上智市610公安局政保大队警察不但不听忠告，还以此为借口抓捕法轮功学员。2月16号半夜，王德金、杜桂英老两口遭到上智市610公安局政保大队及派出所人员抓捕，夫妇二人双双被网判四年。王德金在狱中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2019年7月，王德金的老伴杜桂英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被黑龙江省阿城市法院网判四年，至今仍被关在监狱。精神失常的王德金由于无人照料，孤独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3号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郭宝军的儿子接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电话，要求家属到看守所指定的住院监管楼探望郭宝军。据悉，郭宝军自2019年11月被警察绑架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以来，一直绝食反迫害，现在生命危急。郭宝军的儿子看到父亲躺在有十几个病床大的监狱室房间，郭宝军被迫害得十分消瘦，人已面目皆非，鼻子上插了胃管，胳膊一块块青紫，还带有针孔，身上插着导尿管，脚上带着脚镣。郭宝军见到亲人后发出微弱并带有哮喘的声音，嘴巴干得起皮，病床旁放着氧气瓶。2019年11月10号晚，郭宝军向民众发送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绑架关押。2020年1月9号郭宝军被非法起诉到郑州市中原区法院。6月13号郭宝军被中原区检察院视频开庭。 庭审中，郭宝军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散发法轮功资料是让人了解事实真相，分清真伪善恶，不被谎言欺骗。6月29号，郭宝军被中原区法院冤判两年，被勒索罚款2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马军女士，2020年10月27号被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劫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至今。11月10号被城关检察院非法批捕。马军是兰州市金城旅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干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严重颈椎骨质增生，由于压迫神经，手臂不能活动，生活不能自理，病痛难忍，整夜不能入睡。后来他又患上胃癌，病痛使他陷入绝境，无奈中他选择了修炼法轮功。修炼不长时间，他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他说是法轮大法使他获得新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为了向国家领导人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马军到国家信访办上访，他前后四次被绑架，两次被网判共12年徒刑，还被关洗脑班长达2年0.6个月，期间遭受了被野蛮灌食、毒打、被用皮鞋踢脸、被关禁闭、被吊铐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制裁中共统战部官员；美国限制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制裁中共统战部使用威胁恐吓手段的中共官员，对他们的签证实施限制。声明中说，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寻求在全世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中共统战部资助并支持海外组织散播中共的宣传，恐吓和欺凌那些反对中共政策的人。蓬佩奥谴责中共统战部恐吓海外学术界、企业、民间社团、华人社区群体和少数民族团体，因为这些团体谴责中共在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中共视这些人为对抗中共利益的人，并对他们进行恐吓胁迫。中共还在网上泄露这些人的详细私人信息和他们家庭成员的信息，以达到恐吓的目的。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今天我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行使职权，对参与这些行为的中共官员和中共统战部的人实施签证限制。这些人使用暴力窃取和泄露私人信息，进行间谍活动，破坏并恶意干涉美国的政治事务、学术自由、个人隐私或商业活动。蓬佩奥说，我将继续实施此类签证限制，以明确表明美国不欢迎那些违反国际秩序的人。同时，他警告中共停止使用胁迫和恐吓手段来压制言论自由。2020年12月4日，美国国务院证实对中共党员赴美旅行签证实施新限制。根据新规定，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非移民签证将由10年减至为1个月，并且将是一次入境签证。据英文大纪元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这一决定符合美国政府的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中共有害影响的目标。这位官员说，中共及其成员在美国通过积极宣传、经济胁迫和其他邪恶活动来影响美国人。他说，中共派遣特工毫不掩饰地监视、威胁和向上级汇报中国公民和美籍华人或团体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都受到美国宪法保护。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国务院有权限制对美国价值观怀有敌意的个人的签证有效期。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川普总统的中国问题非正式顾问白邦瑞表示，剥夺共产党及其9000万党员的合法性，这将是国务卿蓬佩奥在过去几个月对抗中共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面对中共的不断渗透、各种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等破坏性活动，美国政府正在加紧反击。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12月2号表示，在打击涉嫌技术盗窃的行动中，有1000多名中共军方研究人员离开美国。今年以来，美国司法部至少逮捕了4名在美国大学学习或做科研的中共军方研究人员，这些人被指控犯有签证欺诈罪，他们涉嫌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自己的中共军方身份。其中一名女性研究人员藏匿旧金山中共领事馆数周后，于今年7月下旬被抓捕。另外，美国国务院已经把10几家在美国运营的中共媒体公司指定为外国使团。川普政府已于今年7月关闭了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德莫斯表示，这些逮捕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司法部在开展的一个专项调查中，发现遍布全美的庞大的中共军方秘密卧底研究人员的网络。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7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是危害全球的病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8日。据媒体报道，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近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称，2020年不仅会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被载入史册，更会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在这一年彻底转变了对中共的态度而被世人铭记。过去西方社会认为，经济繁荣的中国最终会为其民众带来更多的自由，但直到这场全球疫情才让世界真正清醒了，自由民主国家达成了新的共识，中共才是危害全球的病毒。这份报告汇集了全球各地250多位专家的观点，报告的题目是《中共国与民主国家世纪最大博弈》。这份报告从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它的技术专制主义、对民主国家虎视眈眈、中共的战略谋划等几个方面，运用详实的证据，凸显了中共对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威胁。今年，在其他国家忙于应对疫情之际，中共在台湾、香港、南中国海和印度边境咄咄逼人，其做法令西方世界感到不安和警惕，以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将华为 5G 排除在电信系统建设之外。美国、加拿大与欧盟一致认为，中共是世界自由价值观的主要挑战者。报告指出，中共的本质是专制和集权，
他的野心不仅局限在亚太地区，也针对全球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早就沦为中共攻击的靶子。中共利用各种权力工具，包括经济和技术间谍活动，孔子学院的统战机构，甚至劫持人质，来迫使全世界对他的红色意识形态顺从和就范。此外，中共积极加入国际组织，破坏民主秩序，支持专制政府，使世界按照中共的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报告称，民主国家必须深思熟虑，并强烈反击以应对中共的威胁。目前世界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尝试与专制独裁的中共合作，而是各个民主国家如何有效相互合作。报告认为，正是因为民主国家的软弱不振和优柔寡断，才让中共如此的为所欲为。报告的最后提出了民主国家今后与中共打交道的原则，并以此捍卫自身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以免受中共侵害。今年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演讲中表示，美国已经醒来，看清自身过去对中共的错误认识，看清了中共是对美国及盟国的最大威胁。他说，2001年，我们以巨大的让步和优惠贸易条件欢迎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淡化中共的人权迫害，包括天安门事件。我们对中共广泛的技术偷窃视而不见，造成美国的整体经济被肢解。在中共变得富足和强大的同时，我们却相信中共会自由化，会满足让中国人民享有民主的愿望。奥布莱恩感慨地说，这是大胆的典型的美国思想，它源自于我们天生的乐观和成功战胜苏共的经验，但不幸的是，结果证明这种想法很幼稚。这种错误判断是1930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失败。我们是怎么犯的这个错误呢？我们为什么会没有理解到中共的本质？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中共的意识形态。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世人认识到，中共不是一般正常的政党或政权。他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这个红色魔鬼统治世界的步骤是在西方国家中摧毁传统价值，瓦解伦理道德。中共意图改变国际秩序，专钻自由社会的漏洞，假借言论自由以散播无神论的邪说，隐晦地从自由世界中汲取养分。尽管中共百般掩饰，但他历经数十年的蛰伏潜藏，最终难以掩盖他赤化全球、毁灭人类的真面目。10月1日，美国联邦众议院提案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共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放入国际主要犯罪组织目标的名单中，并对他进行起诉、惩罚和铲除。无独有偶，11月10日，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举办研讨会，专家们表示，中共利用使领馆、亲共团体与大外宣等途径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试图颠覆美国，应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组织。近一年以来，武汉肺炎肆虐全球，中共以宣传与造假掩盖真相，频频借着军事演习以扩张势力，他借助瘟疫谋取霸权的野心暴露无遗。各国政要皆严厉抨击中共给全世界带来了严重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的提案和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建议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组织，正呼应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期的两次重大宣誓。 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全世界联合抗共，并揭穿了中共声称他代表14亿人民这一谎言。他承诺，美国不会再任由中共政权绑架中国人民，美国将带领自由世界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击溃中共的独裁暴政。9月27日，蓬佩奥受访时提及中共的好战，阐述了美国已结束过去的安抚政策，正在建立全球联盟反击中共的霸权扩张。当今自由世界对中共的策略已经转向为全面击溃，消灭中共已成为全人类彰显正义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自由联盟已经高举声讨中共的正义旗帜，举世各国的民众都应该坚守信神的理念，捍卫传统价值。只有自由世界同心协力，尽早扫除共产邪灵，才能确保下个世代没有中共这一祸源，人类将永远走出共产党的红色阴影。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告别自卑孤寂，从此阳光开朗。故事的主人公莲子现在是人们公认的开心果，可是谁曾想到，过去的他是极其自卑的人，在人前说话，低声下气，活得小心翼翼。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的心态、性格有了如此大的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1998年幸运地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今年43岁。回首20年的修炼历程，是大法塑造了今天这个全新的我。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工作很忙，父亲是自学成才的医生，到处游走，给别人看病，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家中常留下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我三岁，哥哥六岁，母亲照看不过来，就把三岁的我送到乡下姥姥家。姥姥一大家子十来口人，也许是环境所致，我从小有什么委屈，从来不敢出声，就怕给姥姥带来麻烦。小小年纪的我就能注意到各个方面，能尽量注意自己的存在，不要给身边的人带来不舒服，做事说话小心翼翼，察言观色，人们津津乐道的很多事情，我却首先看到或想到的是他的负面情节，这是典型的缺少自信。因为父亲的职业与性格，对我们母子三人很少关心问津。父亲回家时，常常看母亲不顺眼，挑三拣四的打骂母亲一顿后，一走就是半月20天，见不到人影。记得从那时起，胆小自卑的我又增加了几分渴望得到父爱与得不到的失落。2年后我5岁，能与母亲团聚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父亲与母亲离婚了，哥哥跟着父亲过。那时母亲离开了结婚所在地，回到了姥姥住的乡下，继续当小学教师。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有了与母亲在一起的自己的小家。虽然很清贫，很简单，但是我很满足。我和母亲依然记得，那时我们带着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生活必需品，搬进了那个只有10平方的家时，我认真又似乎很安慰地对母亲说，妈，我们有家了。我又很正经地告诉姥姥说，这回我也有家了。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深知母亲带着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不容易，所以从那时起，我对父爱的渴望与对哥哥的思念从未向母亲透露过，生怕我的不当言语给本来就不易的母亲带来任何伤痛。虽然母亲对我爱护有加，但是对于记忆中的童年，我发自内心的感觉是，整个童年多是孤独寂寞，记不清自己是否拥有过本该属于那个年龄应该具有的天真与开怀的笑。光阴似箭，一晃19年过去了，渐渐我和母亲已经生活得不再艰难，姥姥与姥爷相继离世，母亲也退休了，我们也搬到了市里生活。这时我却得了疾病，奔走于各大医院，而多家大医院与名医对我的病痛都束手无策，求医无门之下，1998年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那是20年前，我23岁。回首20年的修炼历程，是法轮大法塑造了今天这个全新的我。我感到无比的幸运。在我开始学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动作的当天，就出现了大法书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关于给真修弟子清理身体的状态。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吐，忙得母亲围着我团团转，我当时就明白了，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我喜极而泣地告诉母亲，妈，我好了，妈，我好了，师父开始管我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开心得不得了，从此我的身体彻底康复了。从那一刻起，法轮大法一修到底的念头便扎根于我生命的深处，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便一修到底。 也许是当初得法这一念的坚定不移，使得我在20年的修炼历程中，虽然经历了风雨与坎坷，也有过跌倒爬起，但随师父的正法修炼一修到底的坚定意志一直未变。我得到了大法，我觉得自己就是最幸运的生命了。我在修炼返本归真，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这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殊胜啊！能够聆听师父的教诲，能够正法修炼，才是最了不起的生命。自小伴随我并难以克服的自卑感瞬间消失。是啊，我是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幸运又幸福的生命，怎么还能被这世间的得失而带动着迷失在其中呢？我体会到，你高兴与不高兴，你愿意与不愿意，都是人自己的情感得失而发生的心理变化。人们在社会中，正因为这种情绪的带动，才被爱恨情仇带动着，做出各种不理性的事情，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伤害着自己，却不自知。当我把自己修炼大法的收获和幸福感分享给我身边的同事、同学与认识的人时，他们无不升起对大法能善化生命的感佩，都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真是好啊。有的说，你们师父真了不起，只通过讲法的教化，就能使上亿的大法弟子在这样严酷的迫害中依然对修真善忍不变不动。我深知，是修炼法轮大法，使原本自卑寡言的我变得开朗乐观。同事同学们有什么生活中不如意或解不开的心结时，就打电话或找到我，和我聊一聊。他们常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和你说会儿就都想开了，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儿，和你一谈心就不再是结儿了，你真好。我每每会告诉他们，是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变成现在的我，我原来的性格跟阳光开朗的心态是不沾边的。在单位里，同事们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愿意与我接触，愿意与我多说两句话，有的说我幽默，有的说一样的话在我嘴里说出来他们就高兴听，很多人都说我是大家的开心果。我们单位两处办公地点，我常在一处，偶尔单位通知有事会到另一处办点事儿。每次去那里时，几个办公室里的人都让我去他们的屋里多坐一会儿，每次离开时都说希望我平时能多去几趟。每次他们和我在一起聊得正兴起时，就会嬉笑着抱怨说，都怪你，一来就逗得我们笑个不停，眼角的面膜都白做了，又出皱纹了。大家边说边笑得停不下来。单位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姐妹，一见到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说，你咋总那么年轻呢？这20年来就没见过你脸上的皱纹，快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会笑着说，我修法轮大法啊，你忘了吗？他们就会说，哦，对了对了，我怎么忘了你是修大法修的呢。哎，修大法多好啊，没有能难住你的烦心事儿，没有能动了你的心的气人事儿。光说你不老，你这么好的心态，你说你能老吗？这么多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认识我的人不用再去多讲什么，他们自然就能分辨真伪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从你身上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就是好。他们还经常说，你善良真诚坦荡阳光，待人处事处处为别人着想，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吃苦吃亏的事抢着做，好处都留给别人，从没看你计较过什么。在现如今这个利益为上的社会，真是太少见了。他们还说， 在中共的宣传中，哪一句能是真的？哪一句是为老百姓好的？不都是为维护他们那点权势搞的各种造假宣传吗？修炼法轮大法真好，法轮大法让我告别了自卑孤寂，从此阳光开朗。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一师恩谢师父，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31日。我特别喜欢听明慧网关于一师恩的广播节目，几乎每天都听。每当听到同修回忆当年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的情景时，我常常会热泪盈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成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回忆起当年我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及师尊的代功讲法报告时，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能亲耳听到师尊的谆谆教导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寻恩师，见恩师。回忆自己78年的生涯，我觉得从我生下来后到1993年得法，再到1999年720，再到现在正法修炼，一直是在师尊的保护之下，没有师尊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父母告诉我，在我一岁的时候得了重病，中西医都无法治了，只能去庙里求仙丹，说是药师佛救了我的命。我在小学五年级前在老家农村上学，六年级才去城里念书。从四年级开始，我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背上草筐，带着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去放牛，在田野里先把作业做好，然后边割草边放牛。在我将要离开农村去城里念书的前一天，我放完牛正往回走，在村口的庙场上时，我天天放的那头老黄牛突然大眼睛里流着泪，围着我疯狂的前蹦后跳。当时我吓得不知所措，在这危急时刻突然来了一个老农，他用手在牛背上拍了拍，同时讲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就将牛控制住了，避免了一场危险。老农告诉我，老牛知道我明天要走了，他很难受。我想这个老农一定是神派来救我的。在我成长过程中还遇到过一些危险的事情，在神的保护下又都化解了。1993年8月，在我得法后遇到过高压电击与被轿车撞的夺命事情，我都脱险了。由于我父母信佛，也教育我们几个子女要敬重佛，在中小学时我经常跟父母去庙里烧香叩拜神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信佛的种子。父母还告诉我，在我七八岁时，乡下来了一个相士要给我算命，说我们整个家族以后都得靠我。那时懵懵懂懂不明白，后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上了大学，心想是不是以后我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但是后来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差，不是这么回事。得法后，特别是1999年720后，明白了是因为我得了宇宙高德大法、法轮大法， 只有我修成了才能救他们。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后，到2005年末，我先后给亲朋好友将近100人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几十年中，我一直在寻找师父。在大学里，我每天清晨5点到7点参加学校的武术团练，练了几年，直到毕业也没找到我的师父。在80年代气功高潮中，为了寻找师父，我曾经练过许多气功，但都不是我要找的。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感觉，梦中也得到过启示，以后会有高功师父来教一种高德大法。我心中一直在期盼着，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终于，在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中，在一个同修的带动下，我在1993年8月11日信得法轮大法，这是我的新生之日。又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我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慈悲伟大的恩师。恩师还在我请来的宝书法轮功上签了名，也就是在健康博览会上，我第一次聆听了师尊的代工讲法报告。我热泪盈眶，欣喜万分，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呐喊：慈悲伟大的师尊啊，我终于找到您了。我下决心一定要跟随师尊修炼到底，跟随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多次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及聆听师父代工报告。在1994年3月、4月、6月，我又先后参加了师尊举办的天津第二期、长春第七期、第八期、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在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上，由于天气比较热，刚开始时有不少学员边听课边扇扇子，师尊叫大家放下扇子，就会感到一阵阵凉风吹来。果然，我看到在师尊面前的桌子的左前方有两个特别大的法轮在旋转，一个东西方向转，另一个南北方向转，把一阵阵凉风吹向整个体育馆。在1999年1月份前，我还多次聆听过师尊讲法，我感到非常荣幸。其中有1994年3月15日上午天津二期传功讲法班中间的一次代工报告，1994年12月17日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1995年1月2日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1995年1月4日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话，1999年1月3日在北京高级知识分子法会上的讲法。这是在清华大学一个小礼堂内举行的小型法会，来自各地100多人参加。1993年11月中旬，在我刚得法不久的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艘约有30厘米长的晶莹透亮的水晶法船，由东向西行驶着，到我跟前还停留了一会儿，我就发出了一念，这是师尊派来接我的法船，我要登上法船，紧跟师尊努力精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法度众生师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我想师尊肯定给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派来法船，我们一定要修心性，去执着，排除千难万险，紧跟师尊的大法船不断精进，直到彼岸的家园。谢师父报师恩，师尊帮我打开了天目，在每次传功讲法班上，我都看到了师尊发出的像大拇指那样粗的金色佛光，照亮整个会场，还看到了师尊为大家下法轮。在练功场上，我看到了五彩缤纷、大小不同的法轮从天而降，加持和调整练功人的身体。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还看到了师尊的法身及给我们下的法轮、契机、机制及原子结构及一些物质结构，还看到了许许多多东西。从得法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身上的各种病不翼而飞，走路轻快，走多远也不累， 骑自行车像有人在推一样，过去那种由于病痛造成的萎靡不振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师尊为我净化了思想和身体，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师尊的讲法一直鼓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师尊一直在看护着弟子，点化着弟子，使弟子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前进。从得法到现在26年了，我坚信大法，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修心性，按照明慧网要求四个准点发正念，有需要时还加发几次。正念正行，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并与同修互相配合做好三件事，如发放真相资料、寄真相信、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横幅、用真相币、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电话讲真相劝三退、做义工帮助同修将三退名单发到大纪元网站等等，从中不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师尊为救大穷，为弟子们的修炼做出了无量的付出，承担着弟子们的巨大业债。师尊将弟子从地狱中捞起来，使弟子获得新生，用尽世间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弟子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此生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成为一名慈悲伟大师尊的亲传弟子，真真是万生有幸。我一定紧随师尊，按照师尊的话去做，放下人心，修炼如初，一定要珍惜师尊延续来的时间，进一步抓紧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尊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很能干的老人，年轻时入过团，一生跟党走，却是做什么什么赔本。他女儿女婿都是党员。有一天，他找到一位大法弟子诉说他的苦恼，说政府通知他搬迁，要拆了他赖以活命的小店。他问能不能托大法弟子的丈夫找找关系，不拆他的小店了。这位大法弟子说，那可不行，谁也没有那么大本事，除非有神助，但前提是你得真心相信神，并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大法弟子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老人听明白了，知道了邪党是迫害好人的，于是老人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退了团。没想到的是，他退团后，事情真的发生了转机，真是有如神助。下面来听听这位大法弟子带给我们的故事吧。老人退团后，有一天很巧，我去他的小店小坐，这时来了一群政府工作人员，要他快点搬出小店，因为小店马上就要拆了。因这个小店挡住了即将开通的半个路面，这是他维系生计的小店啊。就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听到他把我前不久告诉他的话 是九评共产党的一点相关内容，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说给了那帮政府工作人员听。最后我听他说，我一生勤劳致富，结果让共产党把我骗苦了，最后一毛钱也没给我，我上哪儿说理去？我刚开了个小店活命，你们又来了。那帮人听着他被共产党骗着创业致富失败的过程，谁也不说话。只见那个当头的领着那帮人在那儿转来转去，老人跟着他们不停地说着共产党怎么坑了他。一会儿就听那个头头说，行了行了，老太太你别说了，我们偏一点就行了，你不用拆了。他说，这还差不多，看来你们不是共产党，你们都会得福报的。谁都没想到，老太太当即说出这样一句话，把那几个人说得面面相觑。那个头头一挥手，那帮人就走了。果然，路的角度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到他这儿就偏出了他的小店。不仅如此，他的小店因为这条路修通了，生意也火了，而且成为这一片的地标，是地图上能够显示的唯一一家地标性店铺。老人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他专程跑来告诉我说，说神真的管他了，他得福报了。我真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我问他，女儿女婿同意退了吗？他的眼光暗淡下来，因为他们不同意退。他让我去说说，我去了，但是他女儿根本就不听我说，岔话题。我一看不行，只好放弃了。最近我又去他的小店转了一圈，小店更红火了。他说他的生活没有问题了，但是他女儿的婆婆病了，孩子病了，又得上班，忙得和两头烧的蜡烛一样。后来又生了个二胎，生下来不久，孩子就做手术，说是鞘膜积液，就是老百姓说的大气弹。一家人那个愁，那个苦啊，甭提了。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您退了团，脱离了魔掌，神给您安排了现在的生活，而你的女儿女婿不同意退党，受印还带着，所以神不管他们，他们生活只能那样，你我都没有办法，除非他们和你一样退了，求神助，他们的生活才能像你一样发生神话似的改变。您要真为他们好，应该想办法劝他们退党。大家看看，这位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的老人，在政府的强拆中，竟然奇迹般地保住了赖以为生的小店，后来生意还越来越火。再看看老人的女儿女婿，不听真相，不肯退党，一家人麻烦痛苦不断，退与不退真是两重天啊。神已经够宽容体谅人了，用化名退都可以，但愿他们早日明白真相，退出协党组织，得到神的护佑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